Testing。弟兄姊妹早晨，系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喺讲台上面服侍大家。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梁希次弟兄喺九月份用个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嘅经文同我哋分享信息。当时佢提到一班嘅门徒仲系有疑惑嘅，就喺呢个时候，耶稣向呢班心有疑惑嘅门徒去颁布大使命，吩咐佢哋遵守。而使徒行传就记载咗耶稣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要留喺耶路撒冷等待父神所应许嘅圣灵降临，之后佢哋就会得着能力去完成耶稣所颁布嘅大使命。今日我希望藉住使徒行传嘅第3、第4章嘅经文，同大家一齐睇下圣经里面形容圣灵系点样喺一班胆小多疑嘅门徒嘅生命里面进行改造工程，亦都帮助我哋依靠圣灵嘅能力去遵行神嘅吩咐，完成大使命呢个不可能嘅任务。开始嘅时候，我哋一同祷告。亲爱圣灵，我哋敬拜你，欢迎你，求你开我哋嘅心，开我哋眼，去睇到你自己嘅真实，去明白你嘅话语，去有能力去遵从你的话语而行，靠住你的能力去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去荣耀神自己的名。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使徒行传记载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一班的亲眼见到耶稣复活的门徒的身上，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使徒行传的约节在第1章第8节，请听我读。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是今天我们看的第3、第4章，可以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怎样在彼得和信徒的生命里面做改造的工程，将他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使我们可以遵行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就是做耶稣的见证人。经文比较长，我选读了其中的一段来到去跟大家明白圣灵的工作。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吧，《使徒行传》3章1至10节起。在下午3点祷告的时辰，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门的门口，让他好向进殿的人讨饭。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应要进殿，就向他们讨饭。彼得和约翰定睛看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希望从他们得些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果骨立刻强壮有力，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他连走带跳赞美神，同他们进入殿中。群众看见他一边走一边赞美神，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美门口讨饭的，就因所经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不已。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了圣灵降临，彼得靠着圣灵的能力为耶稣作见证，当日就有3000人信者耶稣，教会的人数与日俱增。来到这里第3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见到彼得和约翰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这一天他们好像其他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在下午的3点钟，在祭司献晚祭的时候来到圣殿祷告。这一天也都跟其他的日子一样，这个天生瘸腿的人被人抬到去一个圣殿其中一个叫做美门的殿门口那里行乞。 第四章廿二节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天生瘸腿嘅人已经有四十多岁。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耶稣同门徒一齐嘅时候，亦都曾经医治过一个天生残疾嘅人呢？约翰福音嘅九章就记载咗耶稣同门徒遇到一个天生瞎眼嘅人。当时彼得同一班门徒就同耶稣讲：老师，这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当时门徒见到的不是一个饱受痛苦的人，不是一个需要医治的人，而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一个增长他们神学知识的机会。而耶稣见到的是天父要彰显他荣耀的时刻，于是耶稣就医好了那个天生瞎眼的人。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圣灵降临了在门徒的身上，改变了他们的眼光。彼得和约翰现在可以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位天生残疾的人，他们见到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医好了他。弟兄姊妹，我们见到圣灵的生命改造工程，第一点是叫我们可以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人和事。我们教会有一个的事工叫做无障碍敬拜，是不是今天的下午他们会有活动了？这个事工是服侍一班脑部或者是身体有残障的朋友的。一般人怎样看这个群体呢？可能觉得他们可怜啊，需要帮助啊。如果差一点是觉得他们对社会没有贡献啊，是社会的担子啊。但是我们有从耶稣而来的眼光，一班弟兄姊妹看到这一班的朋友不单单是同蒙恩典的人，更加是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的老师。这班的肢体帮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神的爱，怎样去表达神的爱，怎样全心全意去倚靠神敬拜神。感谢主给西福的弟兄姊妹有从耶稣而来的眼光去服侍这个群体，同时这个群体亦都祝福我们，让我们更深切经历和看到神的荣耀。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人和事。翻翻嚟呢段嘅经文，嗰位天生残疾嘅人得到医治之后，就立刻起来，并且行走，连走带跳嘅去赞美神，同佢哋入咗圣殿。佢哋一连串嘅动作引起咗轰动。第十节形容呢、睇到呢个神迹嘅犹太人满心稀奇，惊讶不已。群众一窝蜂嘅涌到去彼得、约翰同埋呢一个啱啱受医治嘅人的身上，他们要看清楚究竟发生什么事。那个混乱的情况就好像在若干年前在深水埗的天台有人掟钱落街引起的骚动一样。彼得就解释，他是凭耶稣的能力去医治这个瘸腿的人。而彼得就指出，这个耶稣就是你这班犹太人当日去强迫比拉多钉死的耶稣，不过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在不久之前，在耶稣被埋葬之后的第一个安息日，门徒躲在一间房子的里面锁上门，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但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他们不再惧怕犹太人，还还是公开指责这班犹太人是杀人凶手，将无罪的耶稣害死。第四章提到一班的宗教领袖被彼得的言论激怒了，他们就将彼得和约翰刑事拘留，第二天就开庭审讯。第四章的第五六节就列出了这一班负责审讯彼得、约翰的人，请听我读。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所有反对耶稣的势力的人都到齐了，真是敌 众我寡。其中两位大祭司的名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他们就是阿拿和该亚法。没错，他们就是当日审问耶稣，并且将耶稣定罪交给比拉多钉十字架的宗教领袖。其实彼得和约翰在当日审讯的当日，亦都来到大祭司的园子里面，希望打探耶稣的消息。但他们当时是恐惧惧怕，没有为耶稣讲过一句公道的说话。但第四章第八节，圣经说当时的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他们不再惧怕人多势众，不再惧怕强权的威吓，满有胆量和能力去为耶稣作见证。他当着一班犹太人的领袖，当着他们面指出他们是钉死耶稣的杀人凶手，而神已经将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耶稣是无罪。使徒行传记五章廿九节，彼得再次被带到去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同使徒回答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姊妹，圣灵的生命改造工程的第二点，是叫我们改变惧怕的对象，我们由惧怕人转为单单的惧怕神。讲到惧怕呢，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胆小和怕青的人，因为我遗传了妈妈的哮喘病，从小就是一个药煲，成日要看医生吃药。我好怕冻的，所以读书的时候好多时体育堂我都上不到的。咁嗰啲咩户外活动啊，露营啊，船河啊，就唔使预我一定唔会去啊。我惊住吹风啊，冻亲咧就会病，形成咗我一个好胆细同埋怕改变嘅性格。但系感谢神，佢冇让我呢啲自身嘅软弱嚟到限制佢嘅工作。喺2012年，神呼召我离开教书嘅工作，去到一个中亚嘅地方，叫做吉尔吉斯嘅国家去做宣教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的恐惧和我的面对的挑战。神要我去一个我未去过的地方，一个冬天落雪会去到零下26度的地方，一个这么怕冻的人都不怕死，一个言语不通又人生路不熟的地方，以我的性格简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神的呼召很清楚，圣灵赐给我有胜过这些恐惧的能力，去回应神的呼召，去为耶稣作见证。弟兄姊妹，今日有什么拦了你去为耶稣作见证？有什么拦了你去实践信仰？是怕没钱？怕没面？怕转变？怕失败？怕受苦？但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就使我们得着能力，能够叫我们的惧怕转为单单的惧怕神，有能力和勇气去做耶稣的见证人。圣灵的生命改造工程，除了叫信徒能够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人同事，叫我们的惧怕对象由人转为惧怕神之外，圣灵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使徒行传的三章21至26节记录了彼得去引用旧约的圣经，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那位自从摩西、撒母耳和众先知宣告要来的尼赛亚救世主。其实这班信徒呢是跟了耶稣三年的了，但他们对圣经的明白程度都是非常之有限的。耶稣曾经多次向他们表示，他要在长老、祭司、文士的手上受苦、受害，第三日复活。但是门徒听不入耳，亦都不明白。就算他们见到空坟墓，听到侍女的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他们仍然不能够相信，亦都不能够明白。直到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当彼得引经据典为耶稣作见证，连一班宗教领袖都感到惊奇。第四章的13节说，他们知道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平民。比起一班的圣经学者、宗教领袖，彼得和约翰对圣经的明白 和认识可以说是小学计。但藉着圣灵的能力，他们明白圣经，融会贯通，引用经文为耶稣作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平信徒，平凡的信徒，但是我们不是什么神学家、圣经的学者，但我们同样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去明白圣经。我们不需要一班的专家，圣经的专家代替我们去认识神和明白神。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亲身经历神的话语的真实和大能，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明白神救赎的工作、神的话，和其他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经历。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圣灵教导我认识圣经的经历。当我还在潘福堂做行政秘书的日子，远古的年代，我们那时候很兴去长洲的包丝糕整修营退休的，整天都去的。有一次呢，我就跟一个灵修大师 Hans Berge 啦，老人家已经回到天家了，去长洲包丝糕营整修。咁呢食完饭呢，就Hans Berge 就话，大家食完饭呢就自由活动啦，你随意教，可以去默想读圣经啊都得。咁呢我就食完饭呢就去咗隔离厨房同饭堂之间有个空地，因为我成日去嘅。咁那个空地呢是有一盆好靓嘅花嘅，我想搵嗰盆花。咁但係搵咗轮，咦唔见喎，哦可能俾人移走咗囉。咁冇遗意，咁就去默想。咁就落咗山少少，搵咗一嚿向住海嘅大石嗰度坐住。咁我当时所揀嘅默想经文呢，就係、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呢、這个登山宝训。第一句，虚心的人有福了。Happy are the poor。咁有圣经翻译呢，虚心的人呢就係、是、另类贫乏的人。咁第一句我已经棘住咗啦。天父，我唔承认我係另类贫乏的人喎。我小学三年班就返教会㗎啦。上过无数嘅主日学，听过咁多个道，睇咗咁多圣经，查咗咁多经，我自己又带查经，啊而家我又全职侍奉，我点会係另类贫乏的人呢？諗咗45分钟，冇觉得圣灵同我讲句任何嘅说话。已经好热啦，于是我就翻去。翻去又经过嗰个厨房同饭堂之间嗰个空地，突然间见到个盆花。我之前要搵嗰盆花，嗰啲花系红色嘅，即系除非我盲咗，系冇可能睇唔到嘅。于是我就俾圣灵卜咗一下，天父，圣灵，我明白，我就系一个另类贫乏的人。真理摆喺我面前，神自己摆喺我面前，我都可以睇唔到嘅。如果不是圣灵开我的眼，我是没办法明白你的话，没办法认识神。所以我真心认识了什么是另类贫乏的人。弟兄姊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神的灵的帮助，我们是没办法明白真理。最后，圣灵生命改造的工程是叫信徒成为一个合一有使命感的群体。当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他们回到去自己的信仰群体教会那里。教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之后，他们就同心赞美神。面对宗教和政治势力的迫害，他们的祈祷就是第四章的29节。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也赐你仆人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第32节记载了全体的信徒一心一意，无私心的凡物公用。我们见到是一班不怕威吓、同心合意要传讲神道的群体。如果大家还记得门徒跟随耶稣的日子，其实是一班各自为自己打算的人。他们常常比较哪个是大雅哥，争论哪个最大。雅各和约翰就希望成为耶稣在德国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当耶稣被捕之后，他们就各散东西，各自逃命。就算耶稣复活之后将 牧养教会的责任交了给彼得，又预言彼得将要为主受害。但是彼得仍然要比较，他跟约翰比较，他就问耶稣，这个人约翰之后怎样啊？耶稣就跟他说，不关你事的，你就跟从我啦。但是圣灵降临了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成为一班有胆量、同心合意、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使命群体。他们向神所祈求的，就是有宣讲神道的胆量，有为耶稣作见证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这班走在一起的教会群体又所为何事呢？我们是不是一班同心合意要见证耶稣的使命群体？恐怕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跟那个天生残疾的乞衣一样，来到圣殿的美门门口，不是想敬拜神，不是想荣耀神，是想得着好处。我们想满足自己的需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到教会，看看今天的讲员信息啱唔啱听，神给我的祝福啱唔啱使，唱的诗歌好唔好听，好唔好唱，或者我们有冇受到我想受的安慰帮助。冇错，我们信了耶稣，神将圣灵赐给我们，但我们很多时候当圣灵是装修师傅，我们希望圣灵为我们生命做一些修补装修的工程，使我们生活得更加好。但是圣灵没有兴趣，亦都没有打算做我们的装修师傅。约翰福音14章23节那里说，耶稣说，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我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跟他住在一起，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make our home with him， 意思是神爱我们，神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一起建造神居住的家。弟兄姊妹，神的家是什么呢？就是圣殿，是不是？圣灵不是要来帮助我们装修我们的生命的，使我们住得更加舒服。他是要跟我们一起去起圣殿，使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住得更舒服。神的殿是神同人相遇的地方，是神彰显祂荣耀能力的地方，是万族万民被吸引来到认识神、敬拜神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生命改造工程。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十分宝贵，是祂自己的居所。彼得前书二章五节，那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但愿我们有从耶稣的眼光在看自己的生命。每日当我们照镜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是为了永恒被创造的，我是为了神的荣耀被创造的，今日我是跟神一起去起圣殿。讲到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今日睇周刊是神土会有分享，是吗？周六的每个月周六的神土会，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敏锐圣灵的工作，去聆听神的话语，去一起同藉着圣灵去起神的殿。来到2025年的年底，我鼓励大家去检视一下神这个建殿的工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进程是如何。我们有没有用耶稣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和神的人和事呢？我们有没有改变惧怕的对象，由惧怕人转为惧怕神呢？我们是不是靠着圣灵去明白圣经？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合一有使命感的群体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了这个生命改造的工程。但是这个工程是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一定要愿意交出生命的主权， 愿意被圣灵充满，配合圣灵的工作，方能成事。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都被建立成为神的居所，无论我们去街市买餸，去上工上学，去煮饭，去看医生轮街症，或者我们一起聚集去敬拜，当其他人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就会说耶和华神果真住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接着下来，主席会带领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